经文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十章，约翰福音书第十章从22节到30节，约翰福音书第十章从22节开始，是143面143页新约圣经。约翰福音第十章22节，8、9、10的十，约翰福音第十章22节，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，是冬天的时候，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，犹太人围着他说，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？你若是基督，就明明地告诉我们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信。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，可以为我做见证。26节注意，只是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27节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30节，我与父原为一。请低头，我们一同祷告。主，我们在你面话语的面前低头下拜，因为出于你的话就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。我们需要把你的话当作灵粮来喂养我们的生命。求主今天开恩，使我们每一颗心向着你都是敞开的，每一颗灵向着你都是柔细的，使我们没有遮蔽，没有拦阻，谦谦卑卑领受你话语中带给我们的教训。谢谢主的恩典，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有一个问题讨论了将近2000年，一直到如今似乎还没有一个定案。这个问题是基督教神学上的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是这样，是否一次得救就是永远得救？换句话说，一个人得救了，是否不再灭亡？是否一次得救便是永远得救？对这样一个问题，我个人的领受答案是肯定的。换句话说，我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在圣经中间有许许多多的明文启示都能够支持我这个看法。就拿刚才所念的这段圣经，我们的主也亲自提供了两个保证，是双保险，双重的保险。他说，我的羊得着永生，永不灭亡，永不灭亡。他说，没有人能够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，这是一重保险。再说，没有人能够从我天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，这是双重保险，双保险。所以既然主亲自这样答应我们，这样应许我们， 给我们这样坚定不移的，说明在他手里的人永不灭亡，那就是得救，永远得救。那么这个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呢？既然神的话这么肯定，这么清楚，斩钉截铁，应该没有问题了。现在的问题就是说，什么叫做得救？得救的定义是什么？什么样的情况才被认定是个得救的人？所以今天在座我们有1000多个弟兄姊妹在这里，我相信也有一些慕道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把这个问题当作是自己的问题，看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，关乎我们一生一世的道路。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求弟兄姊妹有一颗安静的心，一个谦卑的灵，我们来看看圣经本身怎么样启示我们，到底我们是否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刚才所读的经文中间，主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说双保险，必然不会灭亡，那么就说明一个得救的人是一种什么光景呢？耶稣这里讲到至少这里面有5种情况是一个得救的人必须具备的。第一呢，就是要做他的羊，他说我的羊，要做我的羊。耶稣基督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耶稣告诉那许多不信的犹太人说，你们为什么不信呢？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，是我的羊就相信我，不是我的羊就不信。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，第一件事情或者说第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相信主，做主的羊。那么做主的羊这并不困难呢，要紧的什么呢？要接受好牧人的牧养，你才是他的羊。要不然你偏行己路，你任意妄为，你做个亡羊，走迷路的亡羊，你不接受他的带领，不接受他的牧养，你就不能叫他的羊。所以他说我的羊，这第一是他的羊。那么既然是他的羊呢，他的羊一定是承认耶稣基督是牧人，是好牧人。而好牧人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为羊舍命。在哪里舍的呢？在哥哥他山上。在什么地方舍的呢？在十字架上面。因此是他的羊必须承认十字架救恩的道理，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，这才是主的羊。否认宝血的功效，不肯高举十字架的道理，不相信耶稣的救恩的，都是一个不信的人，那都不是主的羊。所以第一，你要想永远得救不再灭亡，要做主的羊，主的羊。相信好牧人已经为我们舍命了，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永永远远有奇妙的功效。我们得救就是靠着宝血的赎罪，不是你的本领、你的学问、你的地位、你的道德、你的种种，这些都没有用。这是第一个先决条件，要想永不灭亡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需要做他的羊。第二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既然是做他的羊，就得听他的声音。他的声音就是他的话，就他的话。在罗马书10章17节里面，我想诸位不必去翻了啊，我们时间不多，我简单的介绍，将来还要记录出来，诸位可以看。罗马书10章里面讲的救恩非常清楚，在17节里面讲说，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而听道呢，从基督的话而来。所以一个人怎么能够信呢？是因为听道。圣经没有说你信因为读经信的，如果你还不信主，里面没有圣灵，你怎么读圣经都读不进去，越读越反感，越读越讨厌，越怀疑不信。你必须来聚会，必须来听道，因为2、3个人奉主名聚集啊，主的灵就在我们中间，在聚会中间主的灵的运行，那个时候人的心容易 被神的话所敲碎，刚硬的心会敲碎，人的心敞开，主的话进入，人就得救。所以这个信呢，信道从听道而来，从听道，你要听道，要听道，要聚会听讲台传讲信息，不听道不能得救。信道从听道而来，而听道听什么道呢？听到的基督的话，基督的话，这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就是基督的话。因为出于主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。主的话像两刃的剑一样，能够把这灵魂体都刺入口开。主的话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，天地万物都要改变，唯有主的话永远长存。所以我们需要听主的话。在这里第二个条件里面，所谓听主的声音啊，我要需要加一点分析。近两百年来，这个基督教会中间，特别是各教派中间呢，关于信仰方面呢，有三个主流，主流好像叫流水一样，三个主流。这个三个主流呢，支配了所有的教会。那么这三个主流呢，有的是走向这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，三个主流啊都在发展。但是我们要弄清楚，这三大主流中间呢，有的是正道，有的是邪道，有的是偏道。所以我要弄清楚，这个三大主流啊，在1974年在洛桑开一个世界福音会议，那是全世界的福音会议。那这是为着讨论这个主流所定的一个会议，我们也参加了。去年1976年在香港就开的世界华人福音会议，也是直接间接的提了讨论到这个主流的问题。这个三大主流是怎么样的呢？第一个基本的一个主流，我们姑且按照一般的分析啊，叫做福音派，叫做福音派。其实啊，不应当有什么派，但是为了分解的方便呢，我们用从俗啊，用福音派。这个福音派又叫做基本要道的信仰，基要派，因为叫 fundamental， 就是基要派。这种福音派的信仰，或者叫做基要派的信仰，是主流之一。而这个是在一般看就是一种正统基督教的正统信仰，叫做福音派，或者叫做基要派，基本要道的信仰。用这个信仰呢，一言一蔽之，用什么来说明它最容易点了解的？就是以神为中心，以神为中心啊，以上帝本身，以神为中心，是福音派的信仰。第二种这主流呢，叫做新潮派，或者叫新派，一般叫新神学派，通常叫新潮派，就是 liberal 或者自由派 modernism， 叫做自由新派啊，这种时代派。新潮派呢，是对于这个福音派啊，构成一个对立的态势。他认为这套你的福音派太老旧了，应当有种随着时代的改变呢、啊，趋向新的一方面来了，叫做新潮派。这一派是怎么样？一言一蔽之，它的主要的是怎么样呢？以人为中心，以人为中心。刚才那个福音派以神为中心，而新潮派呢？用王明道先生说，就叫不信派，叫做不信派，那就是以人为中心。第三种主流呢，叫做奥秘派，奥秘非常奥秘的奥秘派。这种奥秘派呢，以五旬节教派为主，就是 Pentecostal， 这五旬节教会为主体，奥秘派。这个奥秘派一言一蔽之，用什么来做主体呢？以灵为中心，灵，灵魂体的灵，以灵为中心。所以你看，福音派以神为中心，或者说以道，神就是道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就是以道以神为中心。第二，新派呢，新潮派以人为中心，那么奥秘派呢，以灵为中心。这是三个主流的主要趋向，我们不能够不知道。那么我稍微分析一下，这个福音派以神为中心的呢，他所讲的道什么呢？就讲生命之道，生命之道，因为神是我们的生命。讲生命之道的要点在哪里呢？就告诉人说，你不能够单单高举道德，你说我凭道德 请我的这个修养、修心、养性之道、内圣外王之道，用这套去得救，做不到。道德是好的，修养也不坏，内圣外王之道境界也高，但是这些呢，有一个前提必须要先接受，这个前提就是生命。你需要先得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你的生命，因为圣经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有了耶稣做生命之后，人才能够去遵行孔孟之道。我想这个讲来我讲了很多遍，你要想做孔孟之徒啊，可以，你先做基督徒，有了基督做生命，你才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孔孟之徒，你才能够行孔孟之道，不然的话就是纸上谈兵啊，都是可望不可及的，说起来好听做不到。因此这个以福音派为主体的是讲以神为中心，就是以道为中心，因为神就是道，以道为中心，强调圣经中间所讲生命之道，人需要先得着生命了，人才能够有盼望改善他的生活，不然的话生命如何生活也如何，外面的生活怎么改善，物质生活怎么样提高，并无助于无所帮助于你个人那个灵命，或者说你的道德方面，你这个物质生活越高啊，可能道德什么越低，因为它里面生命跟生活不能调和，不能平衡，里面生命是败坏，生活怎么样改善都是外在的，不能根本改变你里面的败坏，所以需要悔改，需要认罪，需要信耶稣，需要得到永生，然后你的生命改变了，自然而然就改变你外面的生活，里面如何外面也如何，里面决定外面，是内容决定形式，所以这个是一贯的道理，是讲生命之道。这个生命之道所传讲的是恩惠的福音，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架，流宝血赎罪，死后三天复活了，复活的生命进到人里面来，带领我们有力量胜过试探，不再犯罪，然后主升天了为我们祷告，不久主要再来审判世界，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福音的要点就叫做基本要道，基要，基要，基要的信仰呢就是这个福音派所传讲的主要的一个道理，这是叫做福音派或者说基要派。那么这一派的主要道理呢是有一句口号叫做回到圣经来， Back to Bible， 回到圣经里面来，回到圣经来，一切根据圣经，圣经怎么说我怎么样传，你怎么样信，圣经所没有写的我不敢传，你也不要信，这必须根据圣经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66卷，中文100万字，这里面每一句话相信都是出于神所感动人写下来，没有一句话是假的，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，都是实实在在的。这样说并不是说圣经里面都是上帝的话，那圣经里又是魔鬼说的话，魔鬼在约伯记里面跟上帝对话，又魔鬼的话，也有人的话，彼得也说话，保罗也说话，但是不管是魔鬼说的，是彼得是人说的，还是神说的，都是出于圣灵感动人做了忠实的记录，所以圣经的话都是真的可信的可靠的，没有一句假的，这是圣经。所以我们福音派的信仰呢就是要这样，高举耶稣基督，以神为中心，这是福音派。第二，所谓新派叫新潮派，王明道先生叫做不信，叫起叫不信派，叫做不信派，根本不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新派的信仰最大的危险是高举人，以人为中心，他这个把这个人文主义的思想把它尽量吸收进来，然后呢他就否定了神，就把那个尼采所讲的上帝死了这句话都吸收进来，说上帝死了，上帝死了，上帝如果不死的话人就不能抬头，他就强调人定胜天这套道理啊，强调人要紧，人要紧，不错，神爱世人，神是宝贵人，不宝贵人他何必把他爱死替我们死呢，但是你要晓得本末千万不能颠倒啊，这个中这个福音所谓这个新派的所谓传的福音啊，是种别的福音，假的福音，他们以人为中心，他们一切强调人重要，重要强调的结果呢就把耶稣的神性给抹杀掉了，耶稣的神性抹杀，说耶稣就是人， 耶稣是个好人，是个完人，耶稣是一个完美的典型啊，他以为这样就是高举耶稣了，他忘记了这是等于说亵渎耶稣，他只把耶稣当个人来看，没有把他看的是神从天上来到地上做人，他否认这个，不承认他是道成肉身的人，他只相信他是个完人。因此这一派的信仰呢，他发展的结果怎么说呢？说上帝就是个观念，抽象的观念，上帝是个抽象的观念，不是个具体的存在，抽象的观念。说耶稣就是个完美的典型，说圣灵就是人的无愧的良心，良心就是圣灵。那么你假如不信耶稣，你有个无愧良心就是圣灵，良心代表圣灵。他说十字架代表一种象征牺牲，象征牺牲。复活呢，就是象征，也是象征的，象征性的，不是肉体复活，精神复活。那么他否认耶稣再来，那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到你里面来就已经来了，不是没有再来了。这种新派的所谓新派的信仰啊，根本就是个异端，就是个异端，他根本不配成为基督教的信仰，就是异端。因为他把基督教主要的要点都把它给抹杀掉了，把它给否定掉了。所以这一派呢，新派的信仰今天不是没有，在美国多的，在欧洲也很多，在台湾也有些教派走向这个方向，不是没有。所以这个要很小心，很小心。这种新派的信仰，他们怎么样的呢？否定一切的神迹，他把所有的神迹都给否认了，说没有神迹。他甚至可以把神迹啊用自然现象来解释，来解释，不承认有神迹。用一些心理作用来解释，不承认有神迹。那么一切呢，他都是用人的头脑作为一个尺度来衡量圣经，凡是头脑通不过的，他一概拒绝，认为这些都靠不住，头脑通不过就是不是真理。他用人的头脑作为衡量圣经的标准，你看这个危险不危险？因为你的头脑和我头脑不一样，也许你的头脑更大点，你想的更多一点，你的看法跟我看就不能完全一样。因此在这样一个观点之下，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头脑做标准。用谁的头脑？你的还是我还是别人的？是一个博士的头脑，是个小学生头脑，用谁的头脑做标准呢？所以这个是漫无标准，漫无标准。这样做下来呢，他连这种持守这种信仰人呢、啊、他自己的天天的否定自己，他可能是把今天之我去否定昨日之我，因为他今天可能头脑比昨天更大一点，那么昨天的看法今天要修正他了，结果永远没有一个真正的尺度。所以这种新派的信仰不过是种学说，是理论上可以存在的，并不是种信仰。不懂信仰，它不能成为一种信仰，它本身就常常改变，常常动摇。因此在这里所讲的第二种啊，这种所谓是以否认神迹的做法，是以人为本，他们一切的讲法都是以人为本。在这儿我稍微加个比较，以神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分别。比方说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如果你懂得以神为中心啊，你的祷告这个方向是朝着神来的。如果你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祷告，就朝着自己来了。比方说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给我健康，我需要有健康的身体啊，求你给我平安，给我喜乐，给我家庭和睦，事业顺利，儿女听话，夫妻恩爱，教会兴旺。我们求了很多，但是这个都是以自己为中心。你如果什么叫以神为中心呢？主啊，给我健康，好让我能够服侍你，你给我的工作我没有身体不能做，以他的为中心来想。如果你愿意的话给我，你不愿意的话我也愿意，因为什么？在疾病中间也有很多工作可以学，照样可以侍奉你。我们不能坚持非要什么不可，坚持非要什么不可是以人为中心。以神为中心的话，基于他的看法，他的需要，以他的满足作为我的满足。主你认为好就这样。所以耶稣说，父啊，若是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。这是以神为中心。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都是以自己为中心，很容易把自己的想法看法反映出来。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等于说教一样，有的时候想跟上帝说讲道，讲道给上帝听，难道上帝还不懂呢？我们祷告向上帝说一套大道理，好像得教导上帝一样， 你忘记了你是向他说什么，你是在他面前的求你所应当求的，而不是在那边表示你对圣经很熟，编一大套经文，这什么意思？这都失去了这个实意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啊，都是以自己为中心，以自我为中心活出来，我们不是以主为中心。请你不要忘记基督之家的守则第六条说什么，我们凡事尊主为大，把神摆在第一，无论做什么，或动一个念，或说一句话，或走一步路，或行一件事，不是问说我能够得到什么，乃是怕主将失去什么。从基督之家开始第一天，我定下这个守则，我们大家一同在遵守。第六条就是这个话，那就是以神为中心的意思，而不是以我为中心，以自己为中心。所以这个福音派的信仰是在主流中间是个正统，是个正统。凡是这样传的教会，神必然祝福赐福，因为合乎神的心意。而新派那些第二种的新潮派信仰呢，完全推翻了神的宝座，人取代了神，人取代了神，人爬到神的宝座上去了，什么事儿以人为中心。所以他们传社会福音，改善人的生活，多盖几个孤儿院、养老院、医院、学校什么多办，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。社会实业为什么不好呢？但是你别忘记，社会实业究竟是社会实业，还不是传福音的工作。福音的工作以神为中心，是要救人的灵魂，而不是单单把人肚子给喂饱了，把人的病给医好了，而让他生活改善，这些是枝枝节节的事儿。要紧的是灵魂先要得救，那是福音派的主要工作。传福音救灵魂第一，福音传了，灵魂得救了，上帝自然负他的责任。他今天有吃也好，没吃也好，他心里不会怨天尤人了，他里面满足了。这样一来，社会问题才会真正解决。不然的话呢，保暖还会思淫欲，饥寒起盗心固然不错了，保暖也会思淫欲。这个社会问题永无宁日，永远没有宁日，除非人的灵魂得救了，人的心满足了，得着神的生命了，人满足了，得失无所谓，不再计较，这是真正解决人类的问题的方法。这是福音派的信仰，不是那个新潮派。第三，就所谓奥秘派。这个奥秘派刚才讲以 Pentecostal 这个五旬节教派为主，又叫做灵恩派，它以灵为主，强调灵。这个强调灵并不坏，但是过分强调的结果就有危险。很多灵恩派口里面喜欢讲圣灵圣灵圣灵，但讲到后来呢，就替邪灵留了很多地步，他过分高举圣灵。圣经是告诉我们说，圣灵来了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应当高举的是耶稣基督，而不是单单高举圣灵。不错，今天是圣灵在教会中间做工的时代，但是圣灵做工的结果呢，高举基督，应当把基督这个道这位神高举起来，而不是单单高举灵。那么这个灵恩派或者奥秘派呢，是以灵为主体，强调灵。所以这个发展的结果怎么样呢？他就喜欢讲什么东西，说这个异梦了、异象这套东西，哎，又做异梦了，做梦啊，做异梦了，又看见异象了，又说了方言了，又强调神医。什么叫神医 ？Divine healing， 就是神的医治。那不要吃药，神会医治你。这些都是真理，不错。约珥书里面讲，在末后的时代，神的灵要浇灌人。那个时候，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看见异象，都是对的。方言，真的方言也是合乎真理的，但是有一点，不能强调。一强调就走极端，极端走到后来就趋向异端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奥秘派呢，他们就强调就天天讲灵啊灵啊灵，满口的灵，讲灵。结果呢，到底是圣灵是邪灵呢，只有神知道了。而且深受其害的人就晓得了，许多时候不是圣灵的工作，是邪灵的掺杂的工作在里面。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奥秘派。奥秘派在过去，在香港开始个新约教会，在台湾也有这个教会，一来就拆散大家教会。新约教会是一进来就拆散教会，就把教会闹分裂。他强调圣灵充满，强调说方言，强调灵境，好不好呢？都是好的，但是过分偏执。他们只讲灵，不讲道，没有道在平衡他的灵，所以就走到极端去了。 极端的结果就变成异端了，就变成异端了。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比方说祷告医病也是好的事儿，可是如果你拿祷告医病来号召啊，就危险了。有很多人就祷告医病来开布道会，一来啊几千上万来了，为什么？要病要得医治。但是你看看到底，如果实实在在是圣灵做工的话，那应该这问题是说，到底是不是神的灵在这做工？神灵动好就是好了，没有什么拖泥带水的，又百变又不行了。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，也很严重，告诉我们说，这种奥秘派啊，强调奥秘什么呢？希望用这种方法吸引人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末后的时代，人耳朵发痒，喜欢听新奇的道理，不愿意听福音派的信仰。这是投机啊，投人所好。因为这个社会心里喜欢听这套，他就拿一套这套东西来引诱人。我不能说祷告医病不是神迹，是的，但是你确实有那个祷告医病恩赐才可以，不能随便来用。随便来用的时候啊，就近乎异端了。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要记住。那么我综合起来说啊，这个新潮派是否定了，把这个神迹给否定了，但是这个奥秘派呢，就高举神迹，高举奇事，神迹奇事，一个是否定神迹，一个高举奇事，两个极端。今天如果准许我兄弟用政治上的一种说法，这个福音派啊，真正好像三民主义一样，是合乎中道。因为三民主义有个道统，国务讲过，三民主义的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，这个道统三民主义的一个理论根基。今天这个福音派是个道统，是基督教里的道统，正统，不偏左不偏右，这是福音派，相当于三民主义。那个新派呢，就相当于共产主义，无神论者，他不相信神，是高举人的，这是个异端。而那个奥秘派呢，就相当于资本主义，也是走资派的做法。那不能说是异端，也是个极端，相当于如此。所以今天记住，福音派的信仰就是合乎中道，不偏左不偏右，没有左倾没有右倾，走在正道上，这才是基督教的正宗一个道统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见，凡是永不灭亡的，他必须是主的羊，也必须是听主的声音的人。听主的声，主的声就是基督的话，基督的话就是被福音派所包括，福音派所涵盖，所有所强调的就是基督的话，这是圣经的真理。这是第二点呢，有一个就是叫做主的羊，第二呢听主的声音，第三主说我也认识他们。你要永远保证永远不灭亡，要被主所认识。那么我们晓得，在圣经里面，马太福音七章里面呢，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到最后结论，他说他给我们一个警告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那么主说底下就把它发挥一下，到那一天到主来的时候，有人说，主啊，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啊，我是奉你名赶鬼啊，我奉你名行许多异能啊，神迹奇事。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，作恶。所以传道、赶鬼、医病、行神迹、行奇事，这些都算得什么？要紧的什么？主认识你才好。主不认识什么人？作恶的人。作恶人主不认识。什么叫作恶的？这个恶，作恶两个中文的翻译啊，不够完全。在希腊文的意思啊，有一本英文圣经翻转叫 disorder， 就是违背次序、破坏次序。disorder 这个 disorder 就是说破坏次序、违背次序。我们晓得圣经一再强调这个次序的重要啊。当初上帝造天地万物的时候，每一件事情都是各从其类。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至少十次讲各从其类，都是各从其类，这叫做次序。所以有人讲得好，这个次序是上帝在宇宙中间第一条的律， The order, the first law of God， 第一条律，上帝的第一条律。所以这个次序最重要。次序如果用一个具体的话来讲，就是权柄。权柄，这个 order 也可以当命令来解释，权柄、命令。 你能够尊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，就是守上帝赐予的人。比方说父母是儿女的权柄，上帝在家里给你设立父母儿女，这个父母就是儿女的权柄。不管你这个儿女多聪明多能干，你拿到博士学位，父母一个字都不认识，他还是你的权柄，他是你的权柄，他设上帝设立，他在你上，你不能爬到父母头上去，骑在父母头上，你破坏上帝的次序，破坏上帝知道作恶的人，作恶的人上主说我不认识你，你再好我也不认识你，你传道赶鬼医病行神迹我不认识你，你破坏次序。这个尊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，就是尊重上帝的次序，也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，这样的人天国里才有份，天国里才有份。所以神在宇宙中间所设立这些次序应当被尊重，尊重的结果自己蒙恩蒙福，尊重的结果一个家庭就和睦，尊重的结果教会就兴旺，尊重的结果社会就安宁，尊重的结果一个国家就能够蒙大福，就在乎尊重次序。上帝恩典定规的这个次序啊，不能被破坏，否则就是 disorder， 就是一种违背次序，那就是作恶的人。因此在这里看，什么人主认识他呢？尊重上帝的次序的人，尊重神所设立权柄，就叫做神，就是叫做认识他。这是第我们刚才讲到第三个。第四呢，主还要讲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底下说他们也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要跟着他。怎么跟着他呢？在路加福音9:23里面说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要凡跟从我的人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一个跟从主的人要舍己背十字架，这是圣经的教训，舍己背十字架。所以这个舍己啊，英文叫 self-deny， 就自我否定，这个自我否定是最难的事儿。若不是神的灵在你心里面感动运行啊，若不是你天天读神的道听神的话，而且立定决心跟从主啊，你没有办法舍己，你舍也舍不掉。戴德生先生，这个内地会的创办人，他一生的功业得力于他父亲给他的教导，他父叫戴雅格。戴雅格对戴德生讲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要学习，一生一世不要忘，要学习向自己说不，说不，说不，向自己说不，就是要否定自己。你不要向自己说是，今天许多人都是向自己说是，自以为是，我认为对就对，就是这样自以为是。你要学习向自己说不，学自己向自己说不的时候，就是舍己的第一步。任何事情你看为好的不见得是好，还要到主面去问一问，请示请示，看看主的意思如何。你认为是很好吗？大卫王认为盖圣殿好的好的无比，盖圣殿材料预备好，盖圣殿，他问先知，那个先知也没有经验，说、哦、好吧，你盖圣殿盖吧。那上帝说不行，告诉你给他赶快给他讲，不能盖，你的意思很好，但是不能盖圣殿。为什么？你的手流过人的血，你杀过人，这个圣殿是叫和平之君来建造，所以你的儿子所罗门，所罗门就是和平之君的意思，所罗门翻出来就和平之王，你的儿子来盖，你不能盖。大卫就乖乖的顺服，不敢盖。所以我们认以为好不见得就是好，何况今天我们常常用人的道德标准去看事，用人的常情去判断，用人的理性去推测，这些都是违背上帝的定律。因此在这里我们请记住，真正一个跟随主的人是舍己的人，是舍己的人。老子说一句话我非常欣赏，那个李耳，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。为学做学问是天天增加，益是利益的益，增加的益，为学日益，做学问天天增加，但是为道日损。你要学道天天的损，这个损损什么呢？损己利人，损你自己来利别人，叫做损己利人，就损为道日损。真正的舍己的生活就是损己利人的生活，而世界上是损人利己，损人利己，你死活都不管，只要我得到好处，我能升官发财就好，我管你死活的。但是一个学道的人呢，就是应该要损己来利人，用世界的话说，燃烧自己照亮别人，这个蜡烛一样烧了自己，燃烧自己照亮别人，这个说法就是舍己的功课。所以要跟随主呢，必须要舍己，而舍己呢，这个结果呢，就替跟随主铺好了道路。 所以舍己接下去是天天背十架背这种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，主给我们预备了大大小小的十架，没有一个十架是你不能背的，请你记住，没有一个十架是你背不动，背不动的不会给你，给你安排都是应当背的，主为你预备的，天天的功课要学的，或者是在家庭中间，或者在你的机关里面、学校里面、商场中间，或者教会里面，总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十架准备好了让你去担当。每一个十架都代表一个功课，每一个功课后面都有一个丰富的恩典等你去支取。听说你修好了这个功课，就得到那个学分，那个学分就是恩典赏赐给你。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需要有这么一个跟定主的心智。那么这是最后一个呢，就是主所讲的28节，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要得到永生。主把这个永生给我们是用个赐的，赏赐的赐，赐给我们永生。他不是说啊，我叫你去得永生，怎么样去努力去得到，没有，永生是赏赐，是白白的恩典赏赐给人，赐给人永生。那么什么人能得永生？约翰福音3章36节说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那么这个所谓赐永生给什么人？给信耶稣的人。那么在末了的时候，我要特别强调这个信字，我们讲信，信主的信，这个西方人不大容易懂得。实际上在希腊文里面，这个信呢，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信仰，信仰的信仰的信仰，有个仰在里面。这个信仰两个字才是真正一个信字的正确的翻译，信仰。所以国父在三民主义里面讲，信仰产生力量，那是对的。那个信仰你要翻作信心产生力量，都不如讲信仰产生力量来得更合乎原文，就是信仰。什么叫信仰呢？不但信，而且要仰，这个仰要抬头看，抬头仰望，信而仰之，仰之弥高，这个仰啊很要紧，仰高山仰止，这个仰很要紧，这个仰啊要看。所以我们讲信仰，信仰者要抬头望。当年以色列人走旷野的时候，他们发怨言，神就兴起火蛇来咬他们，结果摩西祷告，神就叫摩西啊造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，那个铜蛇就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架上，那个铜蛇预表基督。凡是被火蛇咬的人，抬头一望，一看那个铜蛇就好了。这是个奇妙的神迹，不能解释的，就是神迹，就是神迹，不能解释的。神迹本身就是理由，不能解释的，它就是上帝这么定规。你看，你抬头一看铜蛇，你这个火蛇咬就好了。你要不看铜蛇，看那个火蛇咬的那个双口啊，一看就死掉了。所以今天有罪的人需要抬头仰望挂在十架上的基督，一看好了，罪得赦免。你如果不看主，看这个罪，想办法对付罪，好像那个被火蛇咬的，用各种药去擦、去洗、去涂啊、去做，结果是死亡，还是死亡。抬头一望铜蛇就好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必得永生，必得永生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信仰，要仰，要仰，单单信是不够的。我根据一个资料发现了，在美国的这个盖洛普啊，他们这个民意测验，盖洛普民意测验所，他们测验的对信仰的一个测验，在前年一个统计，他说，凡是相信有神的这样的国家，美国呢是94%，美国有94%都相信有神，啊。那么意大利呢，它是天主教的发源地了，意大利呢有88%，那么在英国呢有76%，那么在北欧各国呢有65%，这些都相信有神，因为他们多半是以基督教啊，就是以基督教为国教的这样的国家。那么美国最多了，94%都相信有神。可是请注意，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也相信啊，雅各书里面讲魔鬼也信神，这是战惊，战惊恐惧。他那个信不仰，信而不仰，信而不仰。他什么叫信呢？他也知道有神呢，相信有神，他不是无神论者，他相信有神呢。因为魔鬼曾经侍奉过上帝嘛，他是天使长，是上帝的侍卫长嘛，
他当然知道有上帝，所以魔鬼也相信神确实灭亡，他信而不养。所以我们讲信仰，信仰就是我们中文真正正确的翻译。我常常讲我们中国人得天独厚，中国的基督徒是得天独厚，你要好好的把我们中国的道统运用在神的圣道上，那实在能够救我们中国人。西方人他不懂得这套，他说讲的是西方背景的东西，我们听见都是洋教，都是外国教，舶来品，我就不爱听。因此我们应当用我们中国人懂的道理向中国人传福音，这才真正是地方教会的本色神学。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信仰要养才行。美国人刚才讲有94%都信神，但是他们真正得救了没有呢？他是不能得救的，是不是94%人都得救的？拿格里汉自己的话来说，格里汉是美国人，他说100个美国人走出来，你问他说信耶稣的啊，能信耶稣的多少人，他有60个的还都举手，60%都信耶稣。但是60%里面，你把他跟他好好谈一谈，问问他信耶稣，耶稣是谁，耶稣怎么救他，真正重生得救的有6个人就了不起了，6%，60人有6个差不多了，他已经感谢主了，他自己讲话。所以你看见这里单单信有信神的并不等于得救啊。我们中国人多半是信神的，信天嘛，老天爷我们都信，谁不信呢？我们都是敬天畏人的，都敬啊，但是这并没有得救。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替我们祷告，他告诉我们说啊，我们要认识那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才叫做永生啊。永生是基于2个认识啊，认识神还要认识耶稣基督，实在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抬头仰望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洗我们的罪，这才能够得救。否则的话，你所信的到底信什么？你是信一个虚空的观念，一个抽象的观念，信一个抓不住的遥不可及的可望不可及的东西，是什么用处？你要信一个实实在在在心中做主做王的神，这位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支配你的生活，引导你的道路，祝福你的工作，带领你的生活，让你这个人一天天更像样，这才是真正得救。不要做一个 so called Christian 所谓的基督徒，不要做一个挂名的教。所以每一次我就问问有没有挂名的教友举手，今天愿意觉知呢？我每次问这个话，心里面存着很大的盼望，巴不得看到更多的手举起来，承认我是个挂名的教友，我是信一个观念中的神，不是经验中的主。你要成为是经验中的主才是你的主啊。所以这是很重要，我们称主的时候那个重要性你知道吗？当年第一世纪他们讲主啊主啊这句话要出什么代价？杀头的代价。第一世纪的门徒说主啊，这要受杀头代价。为什么？当时罗马帝国控制了犹太地，他们见面的时候说一句话，说是凯撒是主， Caesar is Lord， 凯撒是主，讲凯撒是主。他们讲凯撒是主就表示说我认凯撒是我的主人，凯撒是罗马帝国的大帝，凯撒就是中文翻译的凯撒，就是凯撒是主。但是基督徒说 No， Christ is 才是我的 Lord， 基督才是我的主。你看看，所以你看这个，他们说这种话准备杀头，承认主的时候准备杀头。因此在这你看一看，假如今天到了20世纪主快来了，我们还叫主啊主啊，很轻松叫主，主说没无所谓。你要晓得第一世纪叫主的时候，每一个人叫主的时候都准备殉道，准备殉道。那我们今天这么轻飘飘讲主啊主啊，你到底付出多少代价？你叫主是付出多少代价？有没有做了必要是可以殉道的决心？这是主，你叫主的时候。所以真正能够认识这位主在我们心中啊，我们就真正是个得救人。那所以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我承认这个真理，我认为这个答案是肯定的。那么必须有个条件，所谓得救呢，就是是主的羊，听主的声音，主也认识他，他也跟随主，而且实在有永生。你常常看见你这5个5点是不是你都有？你都有就保证你是在主耶稣的手里，也在天父的手里，2把这个保险库把你锁在里，保险锁在里面，双保险锁在里，那真是稳妥的很，真是稳妥的很。所以在这幕后的时代，我们一定要分清楚真假是非，不能做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了。我记得这个 Shakespeare 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一句话，他说闪闪发光的东西不见得都是金子，会闪闪发光的不见得都是金子。 All is not gold led， 他告诉我们说 led glitters， 就是凡是会闪闪发光的东西不见得都是黄金啊。你不要抓一下，随便抓普通烂铁都当着黄金看。我们应当有一个真正分辨是非的东西，晓得说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异端，而且折善固执，抓住了福音派的信仰，一生一世走这条道路，就好像我们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相信了三民主义，一生一世走这条道路永不改变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把我们放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你的儿子耶稣快来的前夕，你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教会里面，听见你自己的声音，也能看见你自己的荣耀。主啊，这是我们的所蒙的最大恩典，我们要感谢要赞。今天世界里面我们看见邪说异端充满了这个社会，甚至在你的教会中间也有许多邪灵的工作，我们今天要奉你宝贵的尊名，求你分别你自己的教会为圣，能够在主的里面实实在在接受好牧人耶稣基督亲自的喂养。因为信道从听道而来，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，我们所要的是基督的话，我们不要人的方法，不要人的手段，也不要人的经验，因为这些都不能帮助我们。我们要诚诚实实的从圣经的真道里面吸收教训。主啊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，求你施恩赐福，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，使我们不偏左不偏右，一直走在正道上，跟定了你。因为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也求你施恩典赐福今天的会众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人。主啊，你给他信心，给他胆量，让他实在愿意接受主，在众人面前，特别是在你面前，你是无所不在的神面前，举起手来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救主。我也特别为着寡民的教友祷告，巴不得今天又看见更多诚实的人悔改，在主面前结束过去寡民教友的生活，做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好让我们一生一世实在享受在主里面永不灭亡的应许。我们感谢赞美。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好，感谢主。还有哪位今天愿意信耶稣得到永生的，请你举右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拿到单子的再放来。那位，那位举手，请快点啊，方便。请刚才举手，请再举一下。还有哪位？感谢主。还有哪位？楼上楼下，感谢主，看见了，拿到单子再放来。感谢主。还有哪位没有？我特别在这呼召一下，如果你心中知道自己没有真的得救，不管你信了多少年了，不管你受洗受浸没有，不管你在教会参加侍奉没有，你还是一个里面没有生命的人，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你对真理还不清楚，你还没有真正走在正道上。那么今天是你的机会，不要失去，稍纵即逝。今天圣灵感动你，也许下次不一定感动你，你如果受感动了就要举手。还有哪一位没有？今天实在知道自己没有得救，愿意在今天的主的面前举手，表示我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你可以举手。还有哪一位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哎，举手说拿呀。还有哪一位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我们在台上的有没有啊？我们台上诗班跟我们的会众，如果有感动都可以表示一下，这是你的权利，你可以借着这个机会享受这份特权，蒙恩得救的特权。还有哪一位没有？楼上还有没有哪一位？如果你心中已经有感动，不要消灭，这是圣灵感动，千载难逢，圣灵感动你，趁着机会，我要你举一个手，一举手之劳啊，就得着永生啊，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事情。还有哪一位愿意？还有哪一位吗？好，还有哪一位？啊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在主面前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每一次你自己的永生之道传讲出来，就能够吸引多人归向你。求主今天伸出有钉痕的手来，亲自按手在今天举手决志人的头上，宝血洗净他，圣灵进入他心中，使他们真正经验了重生，得着了永生，一生一世走在主的正道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，也求主赐福他们的家庭，全家都能蒙恩，个个都能悔改，全家得救， 让基督耶稣成为他们每一个家中之王，家中之主，使他们全家都有平安，都有喜乐。我们谢谢主，恭敬交托给主，愿主负他们完全的责任。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